天方乐坛，我是顾超。4月23日是今年的世界图书日啊，这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旨在鼓励大家多看书。那么就在今年的图书日3天之前，4月20号是世界唱片店日。这个日子呢，应该还是没有被提到一个如此的高度。两个这个节日啊，他们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国内呢，就算是没有太多的书店，但是这个书的行业规模啊，比唱片还是要大很多。那不管如何呢，也是希望在这个新的一个时间段，能够和大家一起多听听音乐，多看看书，然后我们节目呢，也多聊一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那么多真正值得我们去大量花时间去投入进去的这样一些事情。那么过去几年的经历呢，也应该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珍惜时间和生命。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说到了如此永恒的一个主题，那就不得不说一下。在过去的大概1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刮起了一阵风，这个风呢，就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的风。那么这一股旋风，始于一系列的《哥德堡变奏曲》的现场音乐会。那么之后呢，延伸出来，包括一些其他的不同演奏的版本的音乐会、唱片，啊，还有舞蹈作品、多媒体作品等等，在国内都有呈现。那么一些音乐以外的这个知识分子啊、艺术家，他们也都在讨论这个作品啊，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曲子的喜爱，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文学性的作品，甚至于音乐学者邵颂雄是专门写作了一本整本讲述哥德堡变奏曲的艺术的这个书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聊另外一本跟这个作品有关的书。这个书呢，是美国的艺术评论家普利策奖的得主菲利普·肯尼克特所创作的复调《巴赫与生命之痛》。 那说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哥德堡变奏曲》这个作品。那《哥德堡变奏曲》的出版于1741年，这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键盘乐作品。那么当时呢，可能是在羽管键琴，甚至于也可以在管风琴上演奏。那现在呢，我们大多听到呢是在钢琴上演奏。整个这部作品呢，一共有32段，由主题、30个变奏以及最后主题的再现组成。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变奏曲，一般的演奏时长呢会在40-50分钟到80-90分钟之间，这个变化很大。这不仅仅和演奏者不同的处理有关系，有的弹得慢一点，有的弹得快一些，也和他们所使用的演奏的版本有关。因为当时巴洛克时期很多作品的创作它是比较简化的，它并不是每一个音符都写在乐谱上，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加花，可以反复，那么也可以把反复加花全部去掉。那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讲到过有这样的版本。那可以看得出来啊，《哥德堡变奏曲》是一部非常值得把玩的作品。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的当中诠释的空间非常大，给演奏者非常多的自由度。而古典音乐当中，特别是古典时期，我们也就是说海顿、贝多芬、莫扎特时期以后的作品，乐谱就越来越固定化了，越来越明确了。除非啊，你是有不同的版本的乐谱啊，就是比如说经过修订啊或者修改，不然的话呢，一个作品很难在这个同一个乐谱之下有如此巨大的这个演奏的差别。那么这个作品的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它有一定的科学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来说音乐是一个情感流露的一个产物，是感性的产物，但是巴赫的作品呢，在很多人的眼里啊，经常是理性的象征。那在这一本复调的书里面，作者也提到了这样的类似观点，说这个音乐啊是非虚构，当然他是引用了一位钢琴家的观点。那巴赫的音乐啊，可以说是异于寻常的有一种科学的特征，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人会把它和数学联系在一起。那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的框架啊，这里面有30首变奏，其实30首变奏当中每3个变奏巴赫归为一组，每一组的最后一首是卡农，而这个10组卡农它是一个循环螺旋向上的一个过程，从1度到9度卡农是一个叠加的过程。那整体上呢，整个这个作品呢又在中间第15、第16变奏这里形成了一个分水岭，那前后是2个不同的世界。比如在复调这本书当中，作者就曾经写到，在变奏15当中，巴赫为整部作品引入了新的东西，也就是第一次在这个一支变奏当中用小调来谱写，巴赫长驱直入，直接进入小调。整部作品仅有3首是起始于极小调而非极大调的变奏曲，那这是最早的一首。这3首变奏曲的设置并不是随意的，它们对于整体的戏剧和情感结构以及哲学系统都至关重要。变奏15是这幅伟大的音乐双联画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首，是上半场演出结束的咏叹调。在哥德堡变奏曲的完整演出中，变奏15到变奏16的过渡总是最令人难忘的时刻。 复调这本书啊，不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客观的巴赫的形象，旁征博引的对照了历史上对于巴赫身世个性创作理念以及其他的一些充满神秘感的技术的真伪存疑，同时呢，也系统的探讨了哥德堡变奏曲创作的背景的种种假说。比如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个哥德堡变奏曲，那就是巴赫的早期的传记作者约翰尼古拉斯·福克尔，他呢写下了这个作品是如何来创作的。大致上的意思呢，就是，巴赫呢，在一个俄国的驻德国当地的一个外交使节的家里面啊，就是个贵族吧，家里面逗留的时候呢，指导哥德堡这一位年轻的音乐家。那同时呢，为了缓解这位贵族的失眠状况，给他写下了这首哥德堡变奏曲，并且获得了一大笔的奖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于这个任务并不是特别的认可，可以说是有一些觉得有些麻烦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国内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经常会讨论啊，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么比较认可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这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在音乐当中呼呼大睡啊。曾经有人就说了，这听着哥德堡变奏曲如果睡不着的话，那就说明有问题，或者是不是巴赫写作失败了。其实并非如此啊，因为这部作品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这个。那么就有人说了，是不是为了让人能够安神，而不是让人能够睡着。确实啊，在福克尔的这个原文当中是提到了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次伯爵在巴赫面前提到希望能为哥德堡创作一些键盘作品，风格不仅要比较流畅，而且呢还要明快一点，这样一来他在不眠之夜里就会得到些许的慰藉。所以啊，明快一点的话不一定能够睡得着，但是可以让心情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助眠。巴赫呢，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变奏曲这样的形式来极大满足这样一个愿望。尽管呢，在之前他觉得写变奏曲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听起来呢，只是在不停地重复同一些基础的和声。那最后呢，他却克服了难关，写成了这样一部作品。那么这个叙述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绘声绘色，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也就是在《复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还是认为福克尔的传记是一篮子的碎片信息，而他本人也被作者描述为巴赫的传教士，希望去塑造一个传说中的巴赫形象。他笔下的故事呢，往往也是过于详细具体，富有吸引力。可以说啊，我们《复调》这本书的作者，他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从技术上来看，巴赫呢是接受了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创作了哥德堡变奏曲。但是无论是从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是从巴赫对其倾注的热情，都很难看出来这是很勉为其难的一项工作。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也就是肯尼克特呢，还特别细腻地描绘了他自己学习哥德堡变奏曲的心得。那么这个呢，又牵涉到了另一个话题。一般来说呢，如果是一本研究型的专著，它一定会从学术理论和历史上去探讨哥德堡变奏曲、巴赫的生平、他的创作风格、他在那个阶段的创作的特点，以及这部作品当中内在的这些学术上的价值。肯尼克特呢，其实也讲述了很多这部作品，他认为某一个变奏如何如何，某一个段落是怎么样的展开，某一个片段他是如何的用演奏方式来实现一种精妙的配合等等。但是他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学习和演奏经验，讲述自己如何克服技术上的难关，如何克服从小上台表演钢琴的心理问题，那如何呢去认识一个作品、一个作曲家，甚至呢对于哥德堡变奏曲不同的录音版本诠释风格都有一些评论。所以它更多的呢还是一种非常个人的，同时呢也是很多元的一个解读。很有意思的是啊，他提出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自己的解答，甚至于作者有时候也会坦诚自己的失败或者是学琴当中的放弃。在这本书当中，他甚至还说到放弃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从生下来就一直在放弃， 学着割舍自身的一些方面，以便有余力开发新的方面。很有意思的是，这就自然形成了这本书的另一个脉络，就是关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曾经一度啊，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很相似，学钢琴是一种社会级的文化现象。在80年代以前，几乎殷实的家庭都有钢琴，学钢琴的风潮也给很多的琴童在孩童时期带来重要的印记。作者呢，就是在经历了不同的水平、不同的风格的老师的过程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位真正热爱音乐，但是琴却弹得不怎么好的一位演奏者。那么他觉得这个经历啊，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而我们呢，也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感受到其中的这种意义。对比我们现在眼下比较多的是强迫学琴，然后呢，家长和孩子们都没有什么古典音乐的这个兴趣，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这种推动，最后呢，成为了很现实的一种教材。那我身边现在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倡要热爱音乐的这个前提之下啊，有一些学习音乐的人，他们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孩子非常喜欢音乐啊，他们开始热爱音乐，并且走进音乐厅去听音乐会，去听唱片，去看书。可见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意识呢也开始逐渐的改变。作者肯尼科特的成长环境和音乐相连接，串联出了他个人对于自己的过往经历的一种回忆。那这本书呢，本质上说也是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很多篇幅呢，都是在说关于他和他母亲之间的关系。肯尼科特的母亲呢，虽然曾经也是练习小提琴，并且非常喜欢音乐呀、喜欢去看戏啊等等，但是好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就逐渐放弃了这一切。原因之一呢，在书当中后来就披露说，是因为家庭的责任让他最终选择放弃对于理想和美好的追求，忙不迭的去给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填空。他似乎呢也是一个有点神经质并且不怎么擅长教育孩子的人，生性郁郁寡欢，阴晴多变，对孩子们都非常的刻薄，很少露出笑容，很少有这种宽慰的时候。随着时光的流逝呢，他把自己也封锁在一个狭小的精神世界里，不愿意和家人有过多的交流。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一直以来他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闭塞的空间里，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掌握生活。而母亲的去世成为了作者肯尼科特重新拿起哥德堡变奏曲开始练习的契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成为一位演奏者，他并没有去舞台上要表演这首作品，只是重新的去谱面上寻找信息，重新的去练习这里面的技术难关，挑战自己。这个过程当中也成为了他重新认识这部作品，认识巴赫，以及认识母亲和自己之间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这样一个契机，也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帮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正如巴赫在复调音乐当中所使用的登峰造极的手法一样，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是将认识巴赫及其作品、作者的个人生活回忆以及内心的哲思探索这几个方面交织起来，每一个大的框架下面都有很多的细节分支，而这些线索就像拧麻花一样拧成一股，彼此的追逐、对话、交融，这本书啊也就成为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回忆的变奏曲。如果说文学领域的人可能会被这本书的展开方式所惊艳，那么喜欢巴赫音乐的人啊，一定不会对此陌生，反而他们会非常的乐在其中。如果你了解音乐，你就觉得这本书看起来非常的容易，也很容易喜欢上。而喜欢这本书的人，或许也能够通过作者的这种描绘和他的本身的这种呈现方式，喜欢上巴赫的音乐。可以说，通过这本书，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里面丰富多彩、动情又在理的论述，都会激发人们对于音乐和人生更多的体会，所以是一本充满了闪光点和火花的书。所以借由世界图书日，我也想把这本书复调《巴赫与生命之痛》推荐给大家。就如同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在最后充满喜乐和智慧的收尾一样，当所有的线索汇集在一起，这本书 最后一章让人颇为感动。作者肯尼科特说，人类是个奇怪的物种，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了一件事去做另一件事。为了修复婚姻，我们生孩子；为了治愈精神创伤，我们跑马拉松；为了缓解悲痛，我们去学习音乐。哪怕心存再多的怀疑，我们也从未停止相信将这些迥异的方法与目的联系在一起的魔法。或许因为它是人生至关重要的魔法，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与一大堆关于个人成长、意义和目的不相干观念关联起来，让生命变得可以承受。最后，他还是阐述了《哥德堡变奏曲》作为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巴赫让我们直面一种情感的妥协，这种妥协超越了快乐或者治愈，凌驾于任何能用语言捕捉的事物之上，也存在于一切寻常的时间观念之外。所以在当作者凝望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说，你唯有站在这里，置身于它的存在之下，失去一切防备，在那个完全敞开的赤裸时刻，有一件事能给人一点小小的安慰，那就是意识到自身可悲的渺小。我在想，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不知道哪里来的傲慢和自大，才会更轻易地让我们去践踏别人，而无视社会的公正和良俗，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去阅读，去听音乐，本质上来讲是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变得没有那么狭隘，没有那么偏激。今天的天方乐坛就到这里，我是顾超，下期再会。